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27日星期三，又是国际新闻。白宫在星期二说，在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在本星期通话期间，围绕台湾的紧张关系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有可能是讨论的话题。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科比在简报会上对记者说，管控两国之间的经济竞争预计都将会是这次通话的议题。拜登在星期一说，通话预计在本星期稍后时间是进行，这个将会是两位领导人的第五次通话。目前中国就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有可能访问台湾一事加大了对拜登政府的警告。北京宣称实行民主制的台湾是他们有待统一的领土。科比在谈到通话议题的时候说，每一件事从围绕台湾的紧张关系到发生在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他们是怎样更好地管控两国之间的竞争，显然包括是在经济领域。他说这次通话已经安排了很长一段时间，已经有一个相当扎实的议程让两位领导人来到讨论。按照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与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依据美国法律，美国有义务向台湾提供自卫方式。白宫很快就重申，虽然围绕佩洛西可能的台湾之行出现了各种的揣测，但是美国的这个立场并没有改变。科比说，佩洛西是有承袭总统职位资格的人，因此他的海外旅行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但只有他才能够就自己的旅行作出决定。他说北京就佩洛西有可能访台发出的好战言辞只会使到紧张局势升级。科比说，考虑到这个局势，他们发现这样做于事无补，而且显然毫无必要。拜登政府一直在辩论是否取消一些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以提振美国经济，但是科比说并不预计会在拜登与习近平通话之前作出相关的决定。台湾军方模拟抗击中国解放军入侵的年度大规模军演汉光38号实兵实弹演习星期二进入高潮，蔡英文总统当日登上海军基隆级驱逐舰并且随舰出海，教阅海空军联合作战演练的全程的实况，他赞扬参演的官兵保家卫国的能力和决心。台湾军方的年度汉光演习通常分为图上兵棋推演和实兵实弹演习两个部分，今年度的38号汉光演习的兵棋推演部分已经在5月16号至20号是实施完毕，而实兵实弹演习部分就从7月25号持续到29号。汉光38号实兵演习还与万安军民联合防空演习同步举行，俄军入侵乌克兰的前居之鉴和中国解放军对台湾持续升高的军事压力和恐吓，是让演习充满了紧迫与真实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对台湾军演和蔡英文教阅部队进行了并不令人意外的抨击。他说，台湾当局走台独的路是死路一条，台湾妄想在军事上对抗大陆就好像螳臂挡车，最终必将失败。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鲍威尔与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就参议院共和党人在星期二发布的一份报告发生争论。那份报告声称中国试图对联储局进行渗透，而联储局几乎就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加以制止。这份由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共和党成员发布的报告指称，中国利用报酬丰厚的教职和研究合约，试图是诱惑在联储局系统工作的经济学家向中国官员分享有关经济预测和货币政策的非公开信息。报告说，这些经济学家分布在联储局系统的12家银行当中的一半以上。报告说，中国的目标是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领导者，终结美元作为世界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虽然报告描绘的图景令人警觉，但其中提供的很多有关联储局官员与中国官员接触的细节并没有显而易见的恶意，但是报告当中描述的某些活动明显是令人生疑的，包括一名联储局雇员被发现是搜索有关经济间谍起诉案的文章，他还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名字的变化形式作为他电脑的密码之一。而报告亦都具体讲述了五个涉及联储局官员与中国接触的案例的研究，而这些官员的身份是并未有公开。 委员会资深共和党参议员波特曼话，佢对联储局里面嘅面临嘅威胁系感到关注，而且希望佢哋嘅调查能够让联储局清醒咁认识到中国对美国货币政策构成嘅广泛威胁。不过报告受到咗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嘅强力反驳，佢话联储局嘅雇员非常清楚佢哋有保守敏感信息嘅义务。鲍威尔喺写俾波特曼嘅一封信当中话，因为佢哋了解有人试图利用佢哋任何嘅弱点。因此他们的程序、管控和技术都是强而有力的，而且定期进行更新，请恕他们是驳回任何与此相反的讲法。俄罗斯8月将举行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首次国际军事比赛，中国解放军已经派出军队和武器装备前往俄罗斯参赛，预计本年度将有包括伊朗、印度、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大约40个国家的队伍参加这届的比赛。非洲国家尼日尔和卢旺达将会参加8月的比赛，这是非洲国家首次参加这项的赛事，今年中国将举办比赛当中的3个项目。俄罗斯星期二表示将会在2024年之后退出国际太空站，以修建自己的太空站。俄罗斯航天国家集团主管在与总统普京会晤期间宣布了这项的决定。这家俄罗斯国家宇航机构的首席执行官包里索夫在这次会议上面说，俄罗斯在完全撤出之前计划履行向合作伙伴作出的承诺。
Вы знаете, что мы ведем работу в рамка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космической станции。
他说当然他们将会遵守他们对合作伙伴的所有承诺，但2024年之后离开这个站的决定已经是作出了。包里索夫在会议期间说，他认为在那个时候他们俄罗斯太空站的相关工作已经会开始。中国和印尼领导人星期二承诺提升两国在包括农业和食品安全领域的双边贸易，并且扩展合作。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在中国小心和强硬应对疫情期间对北京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访问。中国外交部在两国领导人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当中说，中国和印尼相信双方的关系是具有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全球影响。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二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据彭博社报道，佐科邀请习近平出席今年11月在印尼举行的 G20 峰会，但习近平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集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就会播出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台湾学者范世平，他认为习近平对台工作一展莫筹。我们亦会报道日本新近推出的防卫白皮书的台海内容倍增，中日关系恐怕陷入了冰河期。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在英国的香港人如果想重拾就业去申请良民证成为他们的难关，那当地的公民团体就呼吁政府协调规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人搬到英国之后，有部分学科和职业需要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书，但是有部分人因为曾经参与香港的抗争运动而被捕，所以难以取得有关的证明，成为往后的一大烦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岳哲在伦敦的报道。
在英国收到一些科目或者从事某类型的工作，都需要提供证明以显示自己并没有犯罪记录。这个看似简单的要求，对于部分近期由香港搬到英国的人来说，可谓并不简单，甚至是无法满足。香港人 Michael 去年搬到英国，申请诺定咸特伦特大学的辅助医疗科学硕士课程， 并在10月被取录。他交了学费，连学生证都批出之后，由于学位涉及医疗和救护工作，校方要求他完成英国本地以及海外的无犯罪纪录证明申请，才可以上堂。然而 ，Michael 对校方表示，他不可能在香港警务署申请到俗称良民证的无犯罪纪录证明书，因为在2019年，他作为一个义务救护员，在香港理工大学冲突入面以暴动罪被拘捕，他其后获得保释，可以离开香港。即使是这样，按照香港警务署的规则，若果良民证申请人正接受调查，他的申请将不会进一步处理，直到有关事件结束。此外 ,Michael 说，在理工大学冲突发生之前大约一个月，他已经通过香港消防署的背景审查，获取录为救护员，并愿意寻求他的前雇主证明他有良好品格。他亦都联络两个英国组织，包括英国港侨协会和香港监察，为他去信校方争取豁免良民证要求。
去到那个社面已经开了，开了社面之后，我回过是星期四来的，之后星期三那天他就突然间send email跟我说，就说啊，因为实习那边就要我有良民证，现在你给不到，所以就不可以上学了，这样咯。
Michael 研究英国政府相关指引之后，在今年一月向校方指出，在某些情况之下可以豁免良民证，香港警务署亦都不会因为实习缘故而批出良民证。他说他曾经多次同校方通讯，但校方仍然指实习机构不容许，他唯有决定不再继续，校方亦都退回学费。其后他搬到伦敦，获得伦敦救护车服务聘用，而他可以藉此在伦敦入读同类的辅助医疗科学硕士课程。
我都有尝试问他，就需要出示良民证那些给他们，他们就说不需要的。是的，所以可能不同地方的 trust 就有不同的做法。
Michael 说，他读本科的时候在香港树人大学修读历史，启发他做救护员的是2014年的占领运动，激发他在2019年决定在示威现场做救护员。他回忆起在理工大学被捕的时候，现场没有记者，警员呼喝被捕的救护员踎低，
然后就坐在一条街上，就搵索带索了我们，差不多索了我们八个钟头，就在一条街上坐了。
他说幸运的是他取得保释，在去年三月来到英国。为了他读硕士的事宜，他找过他选区的国会议员，但迟迟没有回音，直到今年五月地方选举前夕，职员才道歉说遗漏了他的案件。
如果将来真的要找到个 MP， 其实都会在台湾人都会讲这件事，即是等啲 MP 都会了解到，即是其实香港人他们会有些什么困难，即是来到这边无论读书好做事也好。
在英国，教师是另一个需要良民证的职业。今年年初搬到英国的香港教师黄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同业之间流传要取得英国的教师资格，可以透过苏格兰教学协会申请苏格兰的教师资格，而申请人并不需要身在苏格兰。
他们很快，我记得我申请了交个申请，跟着他第二日已经 send 了 email 给封信我，这样咯，那就靠那封信就证明 GTC 要求你有无法罪记录，那就可以用来向香港警总去申请良民证。
黄先生说之后的手续更麻烦，因为要套取指模，而他居住的城市并没有这种服务，需要预约到伦敦进行，足足要排期到一个月之后，而且收费超过100英镑，折合约120美金。完成程序之后，他将所有相关文件寄到香港警方处理。一个几月之后，苏格兰教学协会通知他已经收到香港的无犯罪纪录证明，并给他一个副本，可以继续教师资格申请。黄先生说，香港教师搬到英国找同类工作，需要一张香港发出的良民证，是一个鸡先定蛋先的问题。有些时候学校可以接受先请了老师再处理良民证。此外，英国学校亦都十分重视推荐信。
你没有那个无犯罪记录，你就难点去说服你个新的雇主你是即系冇犯罪記錄嘅咁樣咯，咁不過咧都有一個，即係我聽到唔少童工咧有一個咁嘅 例子嘅，就係咧，其實啲學校如果真係想請你咧，其實你更加需要嘅唔係無犯罪記錄，而係咧，如果你本開新香港教開書嘅話咧，係需要你前僱主，即係你上一間學校俾嘅 reference 嚇。呢個可能對學校嚟講更加緊要，因為其實舉例啦，如果你在香港教咗一段時間嘅書，咁你離職嘅時間中間唔係太大個 gap 嘅話，咁理論上你唔會喺嗰段時間中間有啲特別嘅犯罪記錄㗎，照計。
英國港橋協會創辦人鄭文傑對美國之音話：，除咗救護員 Michael 嘅遭遇之外，佢嘅組織都收到唔少其他同申請香港良民證或者職業資格認證有關嘅案例。
即係英國嚟講咧，有即係佢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佢唔同嘅行業咧係由唔同行業工會去自己規管嘅，有一啲嘅行業嘅規則咧，佢唔係政府統一去協調或者規管。咁所以咧，並唔係話所有行業啊，或者係特定某啲機構啊，係好認知到香港嘅情況嘅。
謝文傑話：呢啲唔協調嘅規範引起咗一啲誤會，難以說服相關機構豁免良民證要求。
咁所以其實呢一度咧，我哋都想建議翻即係政府嘅，就係佢係唔係可以咧去協調翻唔同嘅行業工會，去講翻唔係淨係即係 BNO Visa 嘅就業權。或者是他的教育權等等這些的權利，他其實還要去肯定 BNO 的背景，讓他們即不同的僱主知道，就是為什麼某些香港人他要酌情去想是不是要豁免某些東西呢，例如良民證的要求呢，因為如果他背後有政治迫害即這一種的成分的時候，其實是不是可以當豁免的案例可以去做少少彈性的處理呢？其實這個我相信呢，中央政府某個程度是要介入和去做協調，方便到左英港人在這裡呢真的可以繼續延續就業啦，和發揮所長。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哲，倫敦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防卫省公布的2022年度防卫白皮书，在涉及台海议题的内容上的页数比去年的版本多出一倍。专家认为，俄乌战争令到日本感到中国侵略台湾对日本造成的威胁是急速上升，即使今年的中日建交50周年活动亦很难软化双方的态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防卫省2022年度的防卫白皮书7月22日经内阁会议通过公布，防卫大臣岸信夫在前言之中就指出，中国对印太地区秩序对台湾安全都造成了严重挑战。同时发布的防卫白皮书之英文版和中文版摘要首先聚焦日本面临的防卫课题，一开始就谈及中国以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为目标，加强促进军民融合和军事智慧化。此外，在今后的印太地区安全保障环境预测之中强调，中国在尖角诸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周边，以力量为后盾，继续执意地试图单方面改变现状，而且中国亦都在南中国海加剧单方面改变现状和制造既成事实的行动。日本港岛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龙太对美国之音表示，日本逐渐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这种倾向尤其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更加突显，这些可以从安全意识调查和领导者的话语之中发现一些变化。他以慕尼克安全委员会 MSC 6月21日公布的一项针对七国集团 G7 总共7000名国民的安全意识调查为例，指出依照调查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将中国视为威胁而非合作伙伴，其中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并未明确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国际上对中国的认知急速恶化。伊藤龙太说，调查结果显示 G7 之中的每个国家都有超过 50% 的人对于中国侵略台湾的野心感到更加警戒，除了意大利之外，其他6个国家之中超过半数的受访者都认为 若唔係阻止俄羅斯嘅侵略行為，將會增加中國入侵台灣嘅風險。在調查之中，日本對於中國入侵台灣感到特別警戒的人最多，高達 58%。 岸田首相已經對國內外表達了今日的烏克蘭可能就是明日的東亞這種的危機感。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行動可能令到中國效法去入侵台灣，而立即殃及日本和整個東亞的安全，因此在防衛白皮書特別強調台灣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陳永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俄羅斯對於日本向來就是北方的假想敵。今年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之後，日本已經將中國、俄羅斯、北韓三國的威脅視為一體。近十年之內，在這三個國家當中，中國對於日本造成的威脅上升的幅度最大。陳永峰說，
如果单纯的我们说明中国的话，中国威胁论的存在在日本已经非常久了啊。我的记忆底下，国分良神第一次在当防卫大学校的校长是哪一年？我看2012左右上台了吧，去年下台。从他上台之后。
陳永峰說，其實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存在已久，從大約2012年左右國分良成擔任防衛大學校的校長開始，直到去年卸任為止，中國威脅論在日本防衛政策探討所佔的比例就越來越突顯。從2012年開始，日本的國防預算逐年增加，到目前已經10年，可以看出同中國威脅論台面化是同步的。如果往前推斷，從2010年日本民主黨執政的時候，中國和日本漁船在釣魚台又稱釣魚島周邊海域發生衝突事件開始，中國威脅論在日本已經完全定造化了。新版白皮書對台灣安全部分的技術多達10頁，為去年版的雙倍，是防衛白皮書關於台灣海峽問題技術最多的一次，其中內容反映出日本提高了對台灣有事的危機感。去年版的防衛白皮書首次銘記台灣情勢的穩定對日本安全保障和國際社會的穩定至關重要，而今年加入透過武力改變現狀是世界共同的問題，日本將同同盟國美國友好國家以及國際社會合作，進一步密切關注相關的趨勢。防衛相岸信夫在前言之中表示，中國在台灣問題上面亦都展現出不惜動武達成統一的態勢，造成地區緊張局勢加劇，這些是岸信夫首次在前言提到台灣。日本廣島大學大學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表示，二度的防衛白皮書一開始就以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題，再將台海局勢視為東亞地區可能發生的類似問題，因為日本認為中國持續表明不放棄使用武力來到改變台灣和中國的現象，使到日本覺得威脅的指數劇增。他說其實今年的版本亦都提及北韓多次對日本方向發射導彈，對日本構成嚴重的威脅。不過北韓的威脅是一個持續了十多年以上的問題，今年北韓對日本造成的威脅相較於中國並沒有急劇上升，同俄烏局勢亦都沒有顯著的可比性。日本在今年的防衛白皮書之中特別警惕的就是中國造成的威脅，伴隨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令到日本感到中國入侵台灣彷彿逼近眼前的現實，自然令到日本感到威脅性的急劇的上升。台灣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陳永峰表示，日本在兩岸關係的處置上面逐漸向台灣傾斜，已經是近年來的趨勢，最近更加將聚焦於安保的合作。他說，
到了去年，各位都已经知道的，北京在自己讲出来了，台湾有事，日本有事，然后就是日本同盟有事，就是台日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在安全保障上面。所以如果把最近双方的一些动向包括起来，
他说去年安倍晋三喊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亦都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近期台日关系越来越紧密。尤其是在安保方面，最近日本亦都計劃派出防衛安保政策相關的議員訪台， 前防卫大臣石破茂担任过防卫大臣和外务大臣，现任自民党港部本部长河野太郎等重量级议员都将分批来到台湾访问，他认为日本和台湾的军工产业合作出现相当大的可能性。陈永峰指出，日本将国防预算增额到 2% 以上应该是既定的方针，等于是增加现有的一倍以上，明显是为了应对中国侵台的威胁，所以增加的产能可能会有台湾的参与的机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7月22日表示，2022年防卫白皮书指责抹黑中国国防政策，渲染中国威胁。汪文斌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中方在钓鱼岛海域开展海洋活动是正当行使主权的权利，台湾是中国领土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的交涉。中国驻日大使馆在7月22日声明，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和两国间基本信义，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面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和日金所作的承诺，切实谨言慎行，停止挑衅滋事，对于任何危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的行径，中方都将会坚决有力回击。日本港岛大学大学院助理教授伊藤隆太表示，中国坚决反对日本的种种的言行，主张台海问题为中国之内政，仲认为日本插手台湾问题将影响中国的国防、市场经济动向和海上活动等，这类话语已经不足为奇了。他认为中国在今后有任何政策改变才是关键。他说，从长远来看，中国持续快速扩张军力，在同美国的战略竞争之中处于越发有利的地位，已经是不可争论的事实。今年度的防卫白皮书之内容就是建立在这种的危机上面，它的内容的变化已经超越了中国的外交辞令可以处理的范围，所以中国说什么并不重要，他们应该审慎评估在白皮书公布之后是否在中国的对日政策上面产生实际的影响，以及产生哪些层面发生的变化，这些将会是今年白皮书公布最后最重要的课题。台湾东海大学日本区域研究中心主任陈永峰认为，岸田文雄是务实派，将比理念派的安倍晋三对于中国的对抗态度更加强硬，由岸田决定对安倍实施的国葬，将安倍的历史定位拉抬到最高层级，以巩固安倍的右派的势力，可以看出中国亦都很难对日本的态度放软。他说，
岸田文雄也把安倍晋三拉到战后最高的层级了。上一次的国葬是几天嘛？直接把安倍晋三的丧礼拉到跟几天嘛一样的等级，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到岸田文雄的决断力了。第一个，把安倍晋三的右派势力巩固起来。
他说，岸田选定9月27日为安倍办理国葬，亦都就是代表了9月29日中日建交50周年没什么戏可以唱了。他想中日之间会有一段冰河期，这个中间亦都牵涉到习近平的权力巩固与否的问题，目前习近平不可能对日本或者台湾的态度更远，其实亦都是由于中国的内部的角力，所以即使中国有可能对日本态度稍微和缓，亦都要等到明年之后了。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最近出版新书，名叫做《蔡英文执政后的美中战略与习近平之挑战》。他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对台工作一展莫筹，既没有战略亦没有战术，以致两岸近年在政治、经济、社会上完全分道扬镳。中国除了武统之外，没有其他的机会，因为和统已经无可能。据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范世平在台湾总统蔡英文2015年稳定当选之前，曾经出版名叫做《习近平对台政策与蔡英文之挑战》一本书。在蔡英文总统的第二任期中间，他就撰写了《蔡英文执政后的美中战略与习近平之挑战》，日前由台湾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出版。范世平观察七年期间国际情势变化，令到蔡英文在国际间获得更多支持和同情，而中国不断的向外扩张，令到习近平遭受很多批评，蔡习两人投球和接球的角色主客逆位。范世平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习近平在2012年十八大上台的时候，国际间对他持有肯定态度，认为他应该会走向更开放或者更加民主的方向，因为他是习仲勋的仔，习仲勋又是中国改革派元老之一，所以大家对他有所期待。加上当时中国整体综合国力亦是不断向上攀升，所以当时的国际形势对蔡英文来讲是比较严峻，习近平是发球者，而蔡英文是接球者。范世平说，但是在蔡英文和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蔡通话之后，形势开始出现转折，之后的美中贸易战、科技战，一直到香港反送中事件，还有国际间对一带一路的质疑，以及中国在扩张主义之下从东海防空识别区到南海岛礁的争议不断扩大，以至现今的国际形势变成对中国毫不利，但是台湾就因此而受惠，美台关系大幅提升，所以现在的形势是蔡英文发球，习近平接球。范世平说，习近平和蔡英文两个人在上任之初都相当克制，因为习近平如果对台工作搞和了，将会不符合他执政之初的利益，而蔡英文亦是尽量保持低调，例如当时的台湾红衫飞弹误射事件、中国观光客在台湾发生火烧游览车等等的事件，双方都没有过激行为，可以看得出当时习近平并没有想和蔡英文撕破面，亦是想和蔡英文建立关系。范世平又说，另一个例子就是中国外长王毅当时在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就两岸关系提出了宪法宪政的说法，罕见未提九二共识，等于承认蔡英文是中华民国宪法之下的合法总统。范世平说，王毅的宪法说肯定是经过习近平的授意，凸显习近平对台善意，而身为外交部长的王毅被国台办系统认为捞过界，讲起两岸关系亦突显出内部路线的矛盾和对立。范世平说，两岸双方的善意一直到特朗普和蔡英文通话之后才出现重大转折。
川蔡通话完之后，习肯定是面临到内部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强硬。
他说，川蔡通话完了之后，习近平肯定是受到内部很大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强硬。对那个强硬当然后来从2017年开始就整个非常强硬了。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7月21号出席了范世平的新书发表会，他说，蔡英文总统上任6年来，台湾善意不断被忽略，蔡总统在2016年的就职典礼提出，根据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进行两岸交流，无非是希望保住台湾主权，亦向中国递出橄榄枝，但是很可惜，中国向台湾的回应就是这份考卷还未答完。蔡总统后来又提出了善意不变、承诺不变，强调不会在压力下屈服，但是亦不会走回对抗的道路，但是中国给台湾的就是港澳模式的一国两制。赖清德又说，蔡英文总统第二个任期上任之初特别提到和平、对等、民主、对话四个原则，再一次向中国递出了橄榄枝，结果得到的是中国军机不断飞到台湾西南角的航空识别区。范世平说，特朗普本来就想利用中国做一个杠杆，透过习近平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建立关系，但是北京未如美国所愿去帮忙，不过特朗普最后靠自己还是见到金正恩，中国对美国来讲因此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特朗普团队一面倒向台湾，跟接住美中贸易战、华为孟晚舟事件等等越演越烈，习近平亦冇悬念了，只能够对美国采取强硬态度。范世平说，中国的这种强硬连带使到两岸关系冰冻，蔡习会变得无可能，因为后来拜登当选总统之后，美中贸易战并没有结束，关税问题亦未妥协， 習近平如果呢個時候佢同蔡英文見面，佢整個強硬嘅馬其諾防線，意思就喺各方面築起一個不可攻破嘅堡壘，將會全部崩潰。咁所以習近平而家冇示弱嘅可能性。2015年11月，台灣前總統馬英九喺任期最後半年，同習近平喺新加坡舉行咗馬習會，為兩岸破冰寫下歷史，亦樹立咗自己歷史定位。范世平認為，雖然唔會有蔡習會，但係唔影響到蔡英文嘅歷史定位。佢話：蔡英文嘅歷史定位好清楚，就係結合咗美日對抗中國，而且兩岸經貿喺佢上任之後並未減少，反而增加。面對中國嘅民工武黑，台灣嘅股市同經濟並未受到真正影響，以及蔡英文喺不承諾九二共識嘅情況之下，中共亦無可奈何，只能夠民工武黑同軍機繞台，或者係挖走台灣嘅邦交國。但係呢啲對台灣亦冇太大影響，反而突顯出習近平對台工作嘅無奈。
你這樣下去，只是把台灣一直推向美國，推向日本。但台湾又是一个选举的社会，它不是说像香港一样，我要找谁当特首就找特首。
范世平话：你中国咁落去，只系将台湾一直推向美国、推向日本。咁台湾有一个选举嘅社会，佢唔系话好似香港一样，咁佢要揾边个做特首就揾边个。佢系一个选举社会，如果你仲系维持你嘅基调嘅话，你只系俾民进党长期执政落去。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7月19日发布嘅民调显示。在政党支持度方面，有 34% 的人支持执政民进党， 15% 支持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 15% 支持民众党。范世平说，换句话讲，即使台湾第一和第二大在野党加上来的支持度亦没有民进党那么高，这个代表着民进党只要继续打抗中保台的政策，他至少可以在中央沉寂的总统选举当中继续连任，但是国民党没有可能胜出。2024年的总统选举，国民党如果推出朱立伦，民进党推出柯文哲，讲不定郭台铭亦会出来选，三个对六赢一个，这样怎会赢呢？
这是那问题是你中国对台工作，如果你搞成这样，那我问你，你到底未来寄望什么？你除了乌统，你没有别的机会了。
范世平又说，所以你就是在中国对台工作，如果搞成这样，那我就问你，你到底未来想怎样呢？你除了武统，你没有其他机会了，因为和统是不可能了。范世平说，尤其是台湾年轻世代对中国更加无好感，没有人想过现在香港的生活，亦没有人想过随时可能会封城的生活。台湾人过去对上海有一种妄想，觉得上海工作是好时髦，但是这次上海封城清零令到幻想完全破灭，尤其中国的经济已经大不如前。以前就话系遍地黄金，而家连中国自己嘅大学毕业生都揾唔到工作。台湾年轻人仲妄想能够喺中国揾到啲乜嘢好工作咧？
我只要说一句嘛，你想你在银行的存款一日之间变零，你想吗？
范世平就反问：我只要讲一句说话，你想你喺银行嘅存款一日之间变零咧？你想喺封城两个月唔可以出门口咩？单系咁样就已经够啦，台湾人就唔敢去啦。然后你就可能随时被拘捕，就是好像李明哲一样用国安法去侍候你，那你敢不敢去呢？范世平说，台湾甚至有人觉得两岸不互动是岁月正好，因为不想再看到大陆的旅客入来拉低质素，也就是说两岸在经济、政治、社会上都完全分道扬镳，中共对台工作一展莫筹，既没有达到的目的，亦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些什么，完全是无招。范世平话：，但系两岸关系遇冷，对蔡英文系并冇差错。蔡英文而家冇事，好得很。咁，欧洲议会嘅副议长贝尔访问团7月19日到21日到台湾访问，佢哋用官方身份访问，证明台欧关系嘅进展。冇几耐之前，遇食身亡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嘅一直“台湾有事就系日本有事”嘅说话，令到好多人感动，台日先至系真正一家亲。更加唔使讲，美国国会议员不断接力到台湾。最新嘅消息系传出，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喺今年8月率团访问台湾。呢啲都显示出国际间对台湾嘅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亦可以睇得出台湾国际地位嘅提升。范世平又话，美国喺台湾有美国在台协会 AIT， 日本喺台湾有日本交流协会。中国在台湾原本亦有香港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和澳门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但他们在去年都相继关闭。
这个无疑是中国自己切断了可以在台湾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据点，显示中国对台工作既无战略亦无战术。范世平说，如果中国将港澳驻台单位留下来，疫情期间就能够赠送香港制造的快筛剂给台湾，作为笼络台湾民生的手段，而且这些驻台据点亦可以全部派归化为香港籍的大陆人深入敌营造内部裂解，结果中国自断手脚，将两个单位全部撤走，拱手将在台湾影响力交给了美日两国。所以范世平就研判话，即使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得连任后，他的对台工作仲是会继续一展莫及，好难有所突破。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空军负责武器采购装备的副助理部长霍尔特日前警告，中国正在以比美国快五至六倍的速度和更加低廉的成本去打造他们的新武器库。但多位美国国防专家就说，中国通常通过转移外国技术和盗窃知识产权去部署新设备，创新后劲不足。对此，美国需要加强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改革国防资源分配和管理机制，以加快武器系统建设的步伐。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美国军事杂志《战区》披露，科尔特六月底在政府合同定价峰会上表示，如果美国不知道如何降低成本提高国防供应链速度，我们就会输。科尔特举例说，美国的国防预算程序要求官员提前计划四年后需要啲乜嘢嘅技术，而且只有在国会通过繁琐的修订程序之后，才能够在拨款年度里面根据实情系作出调整，以便有效咁使用资金。霍尔特表示，我哋真嘅认为呢个正在系处于生存威胁里面咩？呢个或者唔系，从国会以下，我哋真嘅系相信咩？如果系，美国就必须要立足于战时基础上面，而不是立足于和平时期的采购以及资源配置，这个才是阻碍我们成功的第一大障碍。对此，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帕7月14号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座谈会上面，面对美国之音询问的时候就指出，中国擅长窃取国外技术，问题在于如何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是加快技术采用以及和投产的速度。他说，没有人会比美国更快或者更好地创新，这个根植于我们的文化。美国作出伟大的创新工作，但是中国首先做的是在这里窃取他们，使到他能够更快地窃取、调整、整合以及建造。因此美国是需要继续努力保护知识产权不被盗窃，确保关闭非法收购以及合法收购的大门。美国非营利性联邦资助研发公司在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强英超龙理解和超越中国国防采购以及是创新系统，将中国模式总结为是吸收式的战略，运用逆向工程、知识产权窃取等措施从外国获取技术系统，以及是通过军民融合来整合商业以及是国防利益。美国的模式则是构成生成式的战略，优先发展国内新技术以及是原创军事系统。报告作者之一沃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能够快速拥有新武器不代表它的运营以及是维护能力跟得上。而此外，美国国防部近年发起多项提高采购速度以及是灵活性的改革，比如利用中层采办方式来实现快速原型开发以及是部署。该个报告的另一作者麦格雷戈表示，大多数的专家认为美军仍然具备优势，但是解放军的加速发展令人担忧，他们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取得进步值得当心。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阿罗约中心的战略原则与资源项目副主任黄佩恩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国防采购体系起初为了保证负责任的国防开支，是设置了大量的监督环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个系统已经制定了如此繁多的政策、流程、法规以及行政规则来试图维护基本价值观，但是实际上已经反过来侵蚀了这些价值观。 不过他同时亦都指出，在别无选择的战时情况之下，美国的采购系统体现出较强的适应性，利用传统国防工业之外的大量的智力以及创造性的资本，比如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期间采取了排除官僚障碍的快速采购计划。传统基金会高级国防政策分析师巴尔特斯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确是在技术采用领域落后于中国，但是中国吸取国防资源的模式亦都伴随着大锅饭的思维，扼杀了创造力的弊端。他说，在部署以及是整合新武器方面，中国的体制比起美国有两个优势，它可以强制它的非政府部门参与，并且对资源分配是没有立法监管。巴尔特斯说，这些优点是有它的缺点，这个会扼杀来自非政府部门的任何创新，并且行政人员很容易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之下成为了集体思想的牺牲品。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陆军退役少将费拉利亦都预测说，考虑到中国经济及劳动力的萎缩，高科技私营企业遭到中央打压，解放军未来部署新武器的速度可能会放缓，看来中国可能正在放慢能够产生这种战斗力的能力。而此外，在高精尖的技术领域，兰德公司去年7月发布的报告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防采购指出，解放军在高端芯片、潜艇静音以及飞机发动机制造的等等领域依然难以有所突破。他说，毫无疑问，美国军队仍然更胜一筹。前美国国防部代理副次长、美国国防工业协会新兴技术研究所执行主任刘易斯对美国之音表示，在高超音速方面，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实际上在某些方面领先于美国，中国还是在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计算等领域投入大量资金，但是仍然未有领先。但是如果考虑到中国花费的金额，美国有被中国追赶上的风险。刘易斯还提到，中国大力投资武器的最大后果就是提升了台海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有朝一日，中国可能会进行计算，并且认为自己可以在入侵台湾的时候占上风。他最大的担忧就是这个会鼓励中国更具侵略性。乌克兰战争持续了五个月，可持续的武器维持以及更新能力日益成为了对抗消耗战的关键之一。兰德公司国家安全供应链研究所主任、退役海军上校布拉德利·马丁对美国之音直言，美国应该是对长期战的能力正在被漫长的预算以及采购流程所削弱。他说，美国并未有真正计划长期支援能力，他们在短期内可以应付，但是如果卷入一场可能持续数年的冲突，美国还未有准备好。为了提高美国部署新武器的速度，埃斯帕在7月14号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中国政府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但是美国有着盟友网络的优势，在共产主义体制当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残酷效率，使到他们能够更快地采取行动。中国是没有国会、利益集团，不需要经历某些的事情。艾斯帕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是今天较早的时候和澳大利亚副总理进行了讨论，关于如何和盟友以及伙伴一起在我们的系统里面做些什么事，来更快地分享、集成、适配、进行原型测试，然后更快地批量生产。艾斯帕目前在大西洋理事会领导一个致力于国防创新的委员会，他以亲身经历指出，为了吸收私营企业的新技术，不单止是需要各国之间的合作，而且是需要美国行政机构内部以及国会等部门的合作。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文化，问题是在于让这种创新进入国防部，走出门外，这个就是年轻的公司、初创公司的创新者、企业家所面临的挑战。美国在技术采用以及适应的过程当中是伤害了自己。而此外，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合作研究员葛林·亚达以及是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帕德在去年2月发布的报告当中提出，起源于冷战时期的规则、规划、计划、预算以及执行系统的线性管理架构， 導致了國防創新的時間限制消失，國防能力的適應性受損。美國企業研究所的費拉利對此表示，美國的國防撥款程序非常嚴格，60年代前國防部長洛克納馬拉領導下的武器系統建設周期沿用至今，已不足以應對中國的威脅。有時一個新的武器系統是需要5到10年的漫長等待才能夠使用。他說，挑戰是在於你需要國會以及行政部門共同努力廢除很多規則以及程序以加快速度。費拉利呼籲，現時美國在武器質量還是武器數量上都領先於中國，短期內如果是有熱戰，美國仍然是可以擊敗中國，但是10年之後如果我們不加快步伐，而中國繼續按照它的步伐前進，這樣這個將會是一個問題，美國仍有時間進行這些結構性改變以保持優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2019年年底和2020年年初在中国武汉爆发，中共当局起初对疫情的信息封锁被普遍认为是导致疫情迅速扩散全中国和全世界的最重要因素。现在疫情在武汉最初爆发两年半过去了，疫情使到中国和全世界面貌大变，令到世界各国处于难以捉摸穷于应对的不确定当中。在这种情况之下，回顾在武汉最初爆发的过程还有几大意义呢？中国著名作家慕容雪川认为意义好多好大。据美国之音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慕容雪川最初在澳洲出版了他基于冒险在武汉实地采访写成的新书《禁食：武汉传来的声音》的英文版。他的英文版标题是《Deadly Quiet City》。这本书叙述了2020年上半年武汉封城前后的一批人所经历的当局先封锁消息再封城，以及这些人的心路历程。慕容雪川本名叫做郝群，读大学学的是法律。2002年他以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在中国文坛上崛起，他随后又发表了一系列受到众多读者喜爱的小说作品。作为一个作家，慕容雪川的文学和时事以及社会评论写作清晰地展示出他学法律的背景和特征，其中包括对社会的深刻关怀，对演说逻辑的注重，以及对表面现象的背后或深层原因锲而不舍的思考和追寻。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慕容雪川亦就中国人过去70几年来被中国共产党政权严酷统治是否是中国人咎由自取这个争议性问题提出他的直言不讳的见解。以下是慕容雪川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一部分，他表达的是他个人的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首先，美国之音记者今节问慕容雪川，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被迫要共存的现实，而中国的所谓疫情清零政策引起的灾难亦不断成为国际新闻。在这样的时候，你认为你的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讲疫情在武汉初次爆发的往事，究竟意义有几大呢？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生活。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说，他希望这本书能够令到全世界读者了解到真正的中国生活，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在这个残酷的不人道的封城当中经历了什么事情。他亦希望透过这本书能够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人活在一个什么的制度之下。这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就好像一个灾难引擎，可以将灾难放大好多倍，然后再加之于这些无权无势的平民身上。慕容雪川说，现在回头想想，他觉得有些事情是必然的，例如瞒报。我们现在依然能够记得在2003年的沙士灾难当中，当地政府一直对北京全部都选择瞒报，而在2019年底到2020年的新冠灾难当中，政府选择的都还是完全一样。 莫容哲尊认为这种瞒报根本就是由中共的这种政治制度决定的，亦可以设想如果未来有同样的灾难发生，那这些官员从地方政府到北京他们的选择都还是一样。莫容哲尊希望这本书能够令到全世界人可以看到中国政府是怎样实施他的残酷管制和统治，例如中共的信息屏蔽和言论审查。他亦希望这本书能够完成一个任务，就是当他进入武汉，他找到那些在集权统治之下消失的人，去帮他们发声，令到他们的声音可以被全世界所听到。莫容哲尊强调他要找到那些被这种残酷统治所屏蔽所埋葬的真相，并且要用这种真相是大白于天下。美国之音记者今次继续问，呈现共产党统治之下的国家发生的人道灾难已经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重大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是前苏联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莫容哲尊的新书和古拉格群岛有什么相似，有什么不同呢？
古拉格群岛呢，更多描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
莫容哲尊对美国之音说，古拉格群岛更多描述的是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他们被捉上火车流放到寒冷遥远的西伯利亚，在那里做苦工，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而他这本书写的更多都是平民，平民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这些人本来应该是自由的。你可以看到在这种以防疫为名的残酷统治之下，这些平民是怎样要被迫好像是奴隶一样，好像囚犯一样地生活。慕容雪川又说，当然他的书亦和古拉格群岛有相通之处，他认为这类书可能关注的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人的苦难。无论是古拉格群岛亦好，第一话是夹边沟记事亦好，还是我们曾经见到那些伤痕文学，那些描述在共产极权统治之下那些受迫害受损害以致惨死的人的生活的书亦好，他认为这些书都有一个共同的任务，就是要讲述苦难的来由。慕容哲尊说，他这本书当中可以清楚地指出，读者亦可以清楚地看得出这一类的苦难并不是因为天灾，而全部都是因为人祸，而不是因为病毒，而是这一种不人道的统治。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就问慕容哲尊，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当中说过，苏共政权最初之所以能够以好少的人控制住俄罗斯上亿的人口，是因为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选择听天由命，坐以待毙。而家亦有人批评中共政权以防疫为名，一夜之间将中国打造成一个监狱，亦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选择坐以待毙。咁呢一种批评有几多道理呢？
我们在推特上、在 Facebook 上、在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能看到这样一种论调。
慕容雪川对美国之音记者今次说，你在推特上、在 Facebook 上、在几乎所有的社交媒体上都能够看到这种论调，就是有什么的人民就有些什么的政府。换言之，这些人受到这样的欺压、受到这样的管束，他们有这样的命运，是他们活该的，是他们选择的。这种理论慕容雪川说确实是很难赞同，就是就算索尔仁尼琴那种认为是俄罗斯人不反抗，所以才导致超过一亿人受到这样的奴隶类似的管束，这样的理论亦只是理论上的正确，但在实际上就难免有些是站不住脚的。他就说，看近代以来的历史，其实很多时候这样的状况都发生过，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更多的集中营，看守的人数比营中的那些营囚来讲是绝对少数，那为什么这样的集中营可以屹立不倒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比数的这种集权统治国家，例如在北韩劳动党政权，他们的军队人数比他们的国民也是绝对少数的，那为什么会有持续几十年的这样的统治呢？事实上我们看现代历史可以看出一个结论，这个就是面对机枪和坦克，大规模的反抗是很难实施，亦很少发生，即使那些已经发生的有多亦被镇压下去。同时我们亦知道这种大规模的反抗是极其危险，代价是极其高昂的。慕容雪川又觉得至少他是没有理由指责那些生活在当地的人，指责他们你为什么不反抗，即使换了他在现场，他亦不一定有勇气率先站出来反抗。美国之音记者今节继续问， 佢想喺呢个问题想追问一个问题，就系《慕容雪村》喺本书里面描写咗好多个场面，例如一个有名嘅公民记者张展，佢就去武汉挖掘真相，去身体力行反抗，而且反抗咗好多次。但系非常悲哀嘅就系张展嘅反抗冇咩回应。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嘅采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